那么下面要讲的是七品，是观邪见品。那么下面是最后一品呢，就是观邪见品的内容。那么这个观邪见品呢，在上次的注释当中呢，对于邪见呢，它有很多几个层次的不同的解释呢。一种邪见呢，就是平常意义上我们在讲五见当中的邪见，讲五种见当中的邪见呢，这种邪见就是讲不承许前后事啊，不承许解脱道啊，不承许因果啊，像这样就称之为大邪见。一般意义上的邪见就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除了这个一般意义上的邪见，广义的邪见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理解的方式啊。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呢，这个邪见呢，就是指这个我见和鞭子见。我见和鞭子见就是这一品当中要叫做破斥的，就是说我见呢，就认为有我存在的这种杀戒业见。杀戒业见呢，也是一种邪见，因为必定不是正道的缘故嘛，它必定和实相不相符合嘛，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杀戒业见也叫邪见呢。还有一个叫鞭子见，鞭见的前面我们讲过了，这个鞭见就是程序有无两边的有无两边的见，就叫做鞭子见。所以说本品当中的这样一种邪见呢，主要是这个我见和鞭子见这两种。还有呢，是上次在注释当中也引用无光尊者的这个教言，就是说是针对最了义的最了义的观点而言的话，大乘显宗的这些这个抉择的方式也称之为邪见的。这个方面是非常了义的观点，从这个远离一切彻底的抉择明空无二的这个细论，从证悟的智慧角度来言，分明念所抉择的这样一种见解，也称之为邪见。当然这个方面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邪见了，这方面就是相当于我们在讲这个空性的讲中观的时候呢，这个长断见不是也分了几种吗？最后中观自续派的见解也是长断见之一，最微细的长断见，所以就像这个意义一样。所以说呢，从最了义的这样智慧的本体的观察的时候，就是说只要通过分别心抉择的这些人都称之为邪见，这方面大家都可以接受，大家都可以理解的。那么本品前面讲，本品主要抉择呢，就是一种边见和我见。那么边见和我见，实际上观邪见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我见和边见，它本来本体也是空性的我和这个就是说有无呢，也是空性的，所以说实际上是破斥这种邪见。26观邪见品分二，以经部关联而品关联。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经部关联。那么经部关联呢，就是佛经当中讲，如果能够通过智慧正确的观察缘起实相的话，那么就会远离前际、中际和后际。前际、中际和后际，就是这个里面我们要观察的所谓的我在前际是否存在，或者这个法在前际、后际是否存在。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通过智慧了知的缘起空性呢，就能够远离这样一种这个前际、中际、后际认为前际、中际、后际存在的邪见。当然这个此处认为前际、中际、后际存在呢，不单单是说这个时间是存在的，而是说这个所谓的我在这个前际、中际、后际存不存在，所谓的这样一种法在这个前际、中际、后际是不是存在。所以像这样，如果你能够了知缘起性空呢，通过智慧能够真正的照见缘起空性的话，他们就可以远离我在三界当中存在的观点，远离就是说法在三界当中存在的观点。这个方面就说明了这个三界不存在，也就是说缘三界而引发的我见和边见这样也是不存在的。像第二个科判是品关联啊，品关联呢就是说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前面我们讲五蕴的不存在呢，对方说五蕴应该是存在的。为什么五蕴存在呢？因为就是说诸见存在之故，就是我存在的缘故，有无的这个见存在之故，有无的见存在，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五蕴呢就应该是存在的，或者前面所讲到的这些轮回当中的五蕴呢应该是存在的。从这方面也可以观察，或者就是说呢，慧生菩萨的这个注释当中，他的品观念的意思就是说，既然经典当中讲通过智慧照见的缘起性就能够远离三际，那么怎么样远离三际呢？前际、中际和后际到底怎么样远离的？那本品的抉择远离三界的这样一种具体的理由。此品分二，以认知相违之见而宣说破见之理。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认知相违之见。认知相违之见，就是说我们要首先要确定我们要破所破斥的见解是怎么样的，我们要就是说这个相违之见和实相是怎么样相违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就两个宋词，第一个宋词呢就是破斥或者认定依靠过去而引发的八种邪见。那么就是说第二个宋词呢是这个认定呢依靠未来而发生的八种邪见。我于过去世有生与无生，世间常等见皆依过去世。那么第一种第一组当中呢，第一个课本当中讲八个邪见的话，就是第一句第二句有四种， 第三句第四句有四种。那么就是说我于过去式有生于无生，那么就我呢在过去式当中有没有出生，是有生呢是无生呢，还有在这个里面隐藏的亦有生亦无生，非有生非无生。就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有四种，就是说原我的这种有无是非这样四种见。还有呢就是说第二句呢就是世间啊，这个世间，那么这个世间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世间认为啊就是一个世界嘛，就是三号大地的世界，但是这个地方的世间呢是指五蕴啊，是指五蕴而言的。有的时候这个世间指我，但是指出的这个世间呢是指五蕴而言。那么就是说五蕴呢就是说这个包括了前面我们这个狭义上面的这个三合啊，这个是这样三合大地的世界呢，这个五蕴当中的色蕴呢，一方面自己的身体的色蕴，还有外面的这些色蕴都包括在内，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这些受想行识的心法也包括在内。所以说世间是常呢，是无常呢，是有这个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也是有这样的四种见。那么这四种见是依靠过去式，也是依靠过去式而有的。那么就是我在过去式有无是非啊，五蕴在过去是有无是非，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过去到底我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啊这些啊就是说是有无是非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呢，像这样有些人有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依靠这个过去。那么还有呢就依靠未来提出来一种这个八种邪见，我与未来是有生即无生，有边等诸见皆依未来是。那么就是说我在未来世到底是有生无生的，亦有生亦无生，非有生非无生，这个方面是从我在后来世未来世到底有没有存在。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有边等诸，就是说世间在未来世是有吗是无呢，有亦无非有非无，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和世间呢就是分别的有无是非等诸见皆依未来世，这些都是依靠未来世而提出来的。那么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想呢就是说是这个我在过去是有没有四种边呢，实际上为什么就变成一种邪见了呢？实际上就是说通过中观众的观点的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过去是它已经过去完之后已经不存在了，连一点的这样一种本体都不存在了，没一点本体呢你还去单独去这个追寻过去是到底有没有，像这样的话从一个意义上来讲就成了邪见了。而且呢有些时候呢在注释当中说呢，这个也是过去外道他有所相续当中很深的实质，在佛面前人所提问的这样一种这个实事无忌当中的其中的几个问题之一，像这样的话也是通过这个就是说非常深厚的实质提出来这个问题啊。过去未来世也是一样的，未来世实际上公众观众的意思来讲，未来世倒也是假立的，为什么呢？未来世还没有出现呢，还没有出现什么有生无生，有生亦无生，非无生非无生，像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不合理的。那么我们就是说既然这样的话，中观中你怎么样认知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中观中的意思是很明显的，过去是已经过去不存在了，未来是已经还没有出现也不存在的，那么现在存不存在呢？有些地方我们就说现在就说是因缘和合了，现在就存在了我们当然我们就会想，难道你不是中观中只程序现在是吗？不程序过去未来是啊，那和顺势外道有什么差别？顺势外道也是就是只程序现在，不程序过去和未来。但是我们要现在要分析一下中观中的观点。中观中的观点就是说呢，你去一味的去这个单独于过去，一味单独于未来，这没什么意义的。你要修行，把心放在现在当下的心去修持。那么就是我们说现在的心到底是不是存在的？现在的这个法，我们说在现在当中因缘和合，它已经显现出了这个本体。比如说现在我们通过因缘和合显现出了经堂，显现出了我们这样讲文的这样一种事情。那么这个是不是存在的呢？我们说这个方面是通过因缘和合而有的啊，针对于已灭的过去和未生的这个未来讲呢，似乎是存在。但是呢我们说中观众不可能说过去未来不存在，现在是实有的和顺势外道进魔一样，当然不可能这样的。所以中观众说呢，实际上这个也是这个假立的，因缘而起的法是假立的。因缘而起的法到底是时间有多长呢？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时间似乎有一天吧，今天是应该是存在的，或者这个一个小时应该是存在的，或者说我们这一分钟应该是实有的，应该就是现在。或者乃至于我们说这一秒钟应该就是现在吧。但是呢就是说真正中观众分析的时候呢，每一刹那都不住，一刹那都不住，就是当这个一个刹那显现的时候呢，马上就灭掉了，显现的当下就灭掉了，它只是因缘在当下集聚了，当下显现，然后就是说是一过去之后马上就灭掉，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幻化的自信。所以中观呢，是不是就是说否认了过去未来之后呢，程序一个实有的现在？如果是这样，那就和顺势外道差不多了。但是呢，中观中从来没程序过现在实有，只不过说你要修道的话，有的时候他觉得见的时候就说三世都不存在的。 啊，三世也不存，它都是因缘而起。但是在修行的时候呢，你就说你把握现在，把握当下，因为当下离实相最近啊，当下离实相是最近的。所以说你如果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在当下能够关照的话，就很容易去入到这个实相当中。而过去和未来呢，必定是分别念去这个假造的，已经一个是已经灭的法，一个是还没有的法。所以说你一味的单着过去，单着未来，它离实相就很远。那么如果你的就是说能够安住当下呢，关照当下的话，离实相就很近。只不过在修行的时候呢，这个方法靠近实相而已，并不是说就是说是中观中对现在很单着，中观中对什么法实相都是不单着的，没有任何单着。过去的法它是因缘和合的，因缘散掉之后已经没有了。未来的法它将要出现，那也是因缘和合的，但是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完全和合，现在的法呢因缘和合出现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分析的时候呢，中观中第一个问题讲得很清楚，过去的法因缘散掉没有了，未来的法还没有出现也是空性的，现在的法呢正在显现的当下，它也是一种这个如梦如幻，也是无自性的。尤其是从一个小时、一分钟、一秒钟，像这样的一个刹那分析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可以得到的东西。所以说越来越这样仔细分析，我们就越来越对这个现实当中的所有的法呢，会打破它的执着，去入到中观中所觉知的实相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方面就是说就是说实验人的执着很重，他就说是这个单着过去单着未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为什么会成了相违之见呢？因为的的确确和实相当中一切无生的见解呢有很大的差距，很大的这个差距，很大的差别。所以说我们就说是必须要把这个呢作为破斥，破斥之后呢觉知到一切无生的这样的本体，无生的这个观点当中。这方面就说是学习这个中观见解呢，它是需要一个需要一个觉知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讲的这个世间人呢怎么怎么样，是好像我们是一个出世间的人一样，但是实际上就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跟随中观在讲。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个中观见的话，我们还是这个世间人，还是一模一样。反正就是说和一个还是一个庸俗的凡夫人，还是内心当中对过去法也很单着，对未来法还是很单着，对现在的法仍然很单着。所以像这样，如果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过去现在未来，只不过此处呢就是说是我在过去是有没有啊，像这样的话似乎是好像是有啊没有等等，或者说未来我到底还有没有啊，这个方面就是说从观察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从世间假立的角度来讲，当然就是说你过去你造了这个业，你现在就要受这个果报，或者你现在造这个业，未来你会造这个果报。这个方面是从假立的观点引导我们相续当中升起正见的观点，这样讲是可以的。但是从中观中的分析的方法来讲的时候呢，过去的法已经灭了，未来法没有生，现在的法就是说是如梦如幻的显现，也是不存在的。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所谓的过去你怎么样后悔的，未来你有什么希望的，现在有什么单着的，甚至从中观的见解来讲呢，这个都不存在。但是呢，就一般的人没有办法一下子误入到中观中的这个境界当中，说中观中的名言当中，他也随顺中的分别念，说你如果遇到这个因缘，你会什么果报？现在你修空性，未来会解脱，也是随顺众生的分别念这样讲而已嘛。实际上，中观中的究竟的意趣来讲，这一切都是没有的，不存在。如果你能够误入，你就证悟了，你就开悟了，你就和真正的这个佛菩萨的主持人利益一样。但是没有证悟呢，一方面你要修空性，一方面你要对过去的事情有一个忏悔的，对未来的这个成佛啊有一个希望的，像这样的话才能够逐渐靠近中观众的思想。否则的话就一步，他就如果说是过去也不能想了，不能后悔了，不能忏悔，未来也不能希望了，现在什么也想不到，那就无所适从了，你让他怎么修行呢？真正中观中的境界也安住不了，那么世间的修法也安住不了，就没办法安住，所以最后就会失坏。因此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是个上根弟子，那就说中观中所讲的空性一悟之后马上就悟入全部真正的超生的完全悟入超生的空性当中的时候，这个就不需要什么其他的希望啊或者担心啊都不需要了。但是如果还没有真正的悟入这个境界之前呢，还是要跟随我们现在的一种分别念和中观中的这个智慧相结合的方式，慢慢去走，该忏悔了就忏悔，对于过去的事情做错的事情就要忏悔，那么对于未来的要得到的境界呢，也是要去积累因缘，那现在呢尽量安住在当下的空性当中，这个方面就能够逐渐相应于中观的空性。要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初发等性本即法界，总持现圆满生生有无力，立帐篷妙护着龙井拔七情无可风筝成无，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呢是抉择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我们抛弃相续当中的种种分别念，种种的这样一种妄执，而去入到本来清净的法界当中。本论呢是有27品，每一品呢都能够帮助我们抛弃这样或者那样的一种这个邪执。那么现在我们讲的是27品，是观邪见品。
那么这个邪见呢，前面已经讲它是属于这种广义的邪见，广义邪见当中呢，主要是宣讲的是我见和这个边见，也就是说认为我在三识当中存在呢是一种邪见，然后呢认为呢有边无边等等存在呢也是一种邪见。所以说如果我们相续当中存在这种邪见的话，那当然是通过这样的执着没办法了知看清楚就万法究竟实相，因此说呢必须要通过详尽的观察的分析遮破内心当中存在的这个种种邪见。那么昨天呢我们讲到了认知相违之见，就是对于这个邪见呢已经做了观察了，也就是说依靠过去然后安立了八种邪见和依靠未来安立了八种邪见，总共的十六种见呢前面已经讲了。今天要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呢，宣说破见之理。分二，以安住于名言缘起如幻而破邪见，或为别破；而安住于生意离系而破邪见，或为共破。那么就是说破持这样一种就说是这个十六种邪见呢，一个是安住名言缘起如幻，也就是说通过如梦如幻的方式安立中道，破持这个邪见，这个就是别别破持的。第二个方面呢是安住于圣意离系，圣意离系当中的一切万法无所缘的方式呢没有任何见可以安立，方面就是这个共同的破持。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分四个科判，第一呢是破依前际而安立之有生等四种邪见，二呢是破依后际而安立之有生等四种邪见，第三呢是破依前际安立之恒常等四种邪见，第四是破依后际而安立之恒常等四种邪见。四个科判呢是这个次第宣说。首先讲的是第一个呢是破依前际而安立之有生等四种邪见，那么就是说是依靠这个前际，也就是说依靠这个过去安立的这个有生或者无生等等的这样一种四种邪见。那么下面就开始宣讲。那么这个第一个颂词它所宣讲的这个意义呢，主要就是讲到了这个过去现在当中呢我不可得，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过去是有我，世事不可得，过去世中我不做今日我。那一般的人呢认为呢，在我在过去世曾经就是说生活过，或者我在过去世呢曾经造过善业，所以现在呢我们才能够听闻佛法。那么对于过去是有我的这样的观点呢，很多人都没办法真正的了知，这是属于一种如梦如幻的这样一种观点。那么所以说认为呢，这过去世当中有我，但是龙树菩萨说呢，过去世有我，世事不可得。我们认为在过去世当中，我曾经出生，或者我在过去世当中曾经出生，世事不可得。实际上这个是这个没办法安立的。过去世中我不做今日我，过去世当中的我没办法安立成今日的我。或者说过去世当中的我呢不生今日的我，这个方面也可以安立，或者说是这个没有今日的我也可以这样安立。那么就是说过去世中过去世有我，世事不可得。实际上我们真正分析的时候呢，过去世和现在我们认为的这个我呢，它就不是真正的一回事情。为什么不是一回事呢？我们认为我在过去世曾经出生，实际上这个后面这个我呢就是指的现在的如今的我们这个执着的这个我。我们认为现在的这个我在过去世曾经生过，当然我们都是这样执着过，我们认为呢就是说我在过去是曾经出生过，然后是什么什么名字啊，做过什么事情啊，像这样都是这样安立的，这样执着的。但是呢就是过去世当中的我就说是这个不做今日我，和今日的我完全不相同的。完全不相同的原因何在呢？因为过去世的五蕴和今日的我的五蕴完全不相同。比如说呢，前世我们是一头牛的话，那么今世我们是一个人，那么牛的五蕴和人的五蕴完全不相同。从它的形体来看呢，一个是属于恶趣，一个是属于这个善趣的人生，还有呢它的这个外在的形象呢也是不相同的。然后牛的思维方式和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也是不一样的。牛它认为的这个非常好吃的这个青草，那么在人的这个眼光当中呢，就是无法，就是没办法享用的，就是说除了大饥荒的时候，如果迫不得已的话，就是说是属于草根啊这方面吃之外，没有人愿意去吃青草。所以说呢，前世当中的这个牛，它非常喜欢的这样一种最好吃的东西，那么在今世的人的习气当中呢，就完全不存在了。所以说呢，过去世当中的这个牛的我和就现在人的这个我呢，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啊，没办法安立是相同。那么就是说没办法相同，我们 单单是从这个例子就可以了知，实际上呢我们还可以类推其他的很多观察方式。当然这个在很多品前面很多品当中已经讲过了。那么就是说过去世中我不入今日，从这个方面我们也知道，因为五蕴不相同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过去我在过去世当中是没有出生过的。过去世当中的这个我和现在这个我，实际上它都是一种假立的。啊，都是一种缘起的。从面当中不详细观察的时候呢，哦，似乎就是说我曾经过去是转生过牛，我曾经怎么怎么样做过很多善业和恶业，这个方面是可以这样安利的。但是详尽分析的时候呢，这个都是一种如梦如幻的一种显现而已。那么在这个注释当中呢，也曾经引用显居论当中的观点，就是佛陀他曾经转生为众净王啊，或者转生为其他的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的身份。那么佛陀也说呢，我过去是众净王，或者我过去是某某某某这样一种这个莲花王等等这样一种这个国王的身份的修菩萨道。那么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觉生菩萨说呢，实际上这样安利呢，主要是为了破除这个他体。那么为了破除他体，就是说是过去的众净王和现在的释迦佛呢，那并不是别别他体的。那么如果真正安利一个别别他体的身份的话，那么过去修己之良，那么就没办法在如今佛陀的身上呢去这个实现他的这样质量成熟的佛果。所以说呢，为了遮破而且是他体的缘故呢，就是说哦，过去世当中我曾经转过众净王，怎么怎么样，这个是有一种密意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有密意的说法呢，前面讲主要是为了遮止他体。但是呢，就是说遮止了他体之后，是不是就啊真正安立一个就说是这个一体的法呢，完全相同的一体呢，这个也无法安立的。所以说呢，佛陀他就说说这句话为了遮止他体，但是呢也并没有安立二者是一体，也没有办法安立是一体的。因为如果安立的话有理真的妨害，实际情况也是不符的，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安立就说一体。所以说我在过去世当中的这个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说是一种假立的，主要是说明我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他没有一个别别他体。没有一个别别他体的下面这个颂词当中还要讲，他主要是为了安利这样一种这个业果啊，修道的相续啊，质量啊等等。从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我过去发愿啊，就是今生怎么样，我现在发愿未来怎么样，像这样的话都是为了安利一个相续，假立的相续如是安利的。实际上呢，就是在过去和现在当中呢，并没有一个我存在，那我不可得。那么现在是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颂词的就是讲到了这个离蕴之外没有我存在。那么离蕴之外是没有我的。若为我即是而身有异象，若当离于身，何处别有我？若为我即是呢？如果对方认为我现在的我就是过去的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若为我即是的我就是过去的我，只不过呢身有异象而已。过去的这个我呢，它是这个牛的形象；今世的我呢，是一个人的形象。所以说，它只不过呢身体有异象。那么他对方还打个比喻说呢，比如说一个人，一个演员跳舞的时候呢，他早上可以穿一件这样一种这个西装，然后下午呢可以穿一件藏装。像这样的话，他穿的衣服不一样，但是人呢的确是一个人，上午的人和下午的人是一个人，但是呢他就说身体啊，他这个衣服呢就不相同。所以说我们不能依靠因为衣服不相同的缘故的人就不相同呢，我们没办法这样去安利。所以对方说呢就是说是若为我即是，就是说上午的我和下午的我是一个我，只不过呢衣服有差别。通过这样比喻就可以知道呢，现在世的我过去世的我是一个我，只不过呢他的身相他的五蕴有差别而已。所以说五蕴有差别不等于就是说我有差别。对方是通过这方面的讲一个案例就是说前世的我和今世的我是一个我。那么就龙树菩萨说呢，若当离于身，何处别有我？对方就是认为呢我是一个，但是只不过呢是五蕴不相同而已。龙树菩萨说呢，如果离开了这个身等五蕴的话，在何处哪里去找一个别别的我呢？实际上在别处是没办法找一个别别的我的。如果我们能够就说是在这个比喻上面，比如说这个人他把衣服脱下来之后呢，还有一个人一个就说是个体的人存在，他把衣服放在左边，人站在右边的话，好像是离开了衣服之外的确有一个人存在离开了西装之外有一个人，离开藏装之外还有一个人存在。所以如果说真正有这种情况，也就是说离开了五蕴之外，离开了身体之外还有一个我的话，那么你这个比喻和意义就成立了，就没话可说了。但是实际上就是说离开了身体之外，离开了五蕴之外的我到底在哪里呢？离开了五蕴之外的我是根本找不到的。我们就是说我们安立一个我是在什么上面安立的，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上，这个地方的身体就是指五蕴，那么我们就是在我们的五蕴上面安立的我。 那么除了这个五蕴之外的我根本没有，根本找不到。所以说你这个比喻和这个意义呢，实际上是这个没办法吻合的啊，没办法吻合。那么就是说是前面我们在宣讲这个五项推理的时候呢，曾经也分析过离开五蕴之外实际上是没有我的。因为一般人执着的我呢，就是在我们的这样一种五蕴上执着。比如说呢，就是说别人打了你身体一下，就是说你为什么打我，你为什么打我，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就把身体执着为我了。有的时候说哎，我想什么什么，我想这个应该这样办，所以这个时候的我呢似乎就是思想啊，就是我的这样想法。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平时我们所执着的这些东西呢，所执着的我呢，要不然就是我们的身体上执着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心上面执着的，要不然就是我们的感受上面执着的啊，我很痛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从这方面五蕴上面执着。除了在五蕴上面执着我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众生在五蕴之外还执着一个我，这个方面是完全没办法这个存在的。所以说对方所认为的这样一种观点呢，实际上是一个不合适的。离开了五蕴之外的确没有我，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是按照这个现量的观察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在五蕴之外找到一个所谓的我。当然众生所执着的我呢，它是一种错误的，它就错误。但是呢，如果你认为离开身之外有一个我，那就是错上加错。本来就说是这个认为有我就已经错了，然后现在你还认为在这个无蕴之外有一个我，这个就完全错误的。从这个方面我们就分析了对方的观点，离开无蕴之外的我呢实际上不存在的。还有呢，在智慧品当中呢，实际上对于这个比喻啊，对于这个就说是这个上午穿一件衣服演节目，下午穿另外一个衣服演节目，实际上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人一个演员呢，这个也是没有经过详尽观察。前面我们就分析的时候就说，你好像是离开了衣服之外有一个人，你这个早上穿一件下午穿一件，这个衣服在变，但是人是没有变的。那么这个所谓的人没有变，是不是真的经得起观察呢？完全经不起观察。也就是说实际上的衣服在变，人也在变。为什么人也在变呢？因为就上午的人的五蕴和下午的人的五蕴已经完全不相同了，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每这个五蕴的每一刹那都在生灭啊，每一刹那都在生灭。所以说不要说是上午的人和下午的人是一个人，前一刹那的人和后一刹那的人都不是一个人了，已经完全就是说他因为刹那生灭的缘故，所以说第一刹那的人已经灭了，现在是重新升起了一个所谓的这个五蕴的本体。所以说认为的就是说一个不变的人不断的换衣服，这个就是没有经过详细观察。如果真正经过详细观察，这个所谓的人呢，他变得非常快，比衣服还变得快。你看你衣服你换的时候，你衣服是上午一件下午一件，但是人呢他早就换了无数次了。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这个比喻详细观察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安利。所以说我们就是说通过五蕴上面安利这个我，或者说五蕴之外安利这个我，实际上呢都是没办法安利的。后面讲到了离开蕴之外呢是没有我存在的。